开心可以啊，在这个地方继续的来传讲神的话语啊。刚刚我说数算了一下，大概有快一年的时间没有在这里，但看到很多老面孔，我觉得是很开心啊。虽然今天没有看到露姐，刚刚我问了 Sophia， 有时候睡得比较沉就没有来了哈，但是至少还知道他在这个地方继续有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崇拜。好，那今天在欧弟兄当时跟我提到说，哎，有没有机会来这个福音教会传讲讯息的时候，我就在祷告说，那到底要传讲什么信息？那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让我想到了这四个字，叫金银铜铁了哈。那看起来是很粗俗的东西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看得到。那怎么样从这个讯息当中去体会呢？我觉得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虽然说我们的年岁渐长，我们的肉体会渐渐的衰弱，但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还有从神的眼中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看待？那当然，这四个字排出来，我相信大家喜欢的应该是有没有不喜欢金的？有没有？没有啦哈。那如果说真的不喜欢金的，我就说，那你如果身上有一些金项链，可不可以拿出来？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金，所以铁的东西可能大家就比较特别，还会生锈的，没有什么重量级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个议题，我说了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那我们就从铁开始来看，到底神在我这次的祷告当中，让我看到这四个字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呢？还有那个重点呢？我看看是往右是往下。好，第一个叫铁，叫铁打的见证。那铁打的见证，当时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让我看到一段经文，在诗篇当中，诗篇这段经文在92篇，他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发青。”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棕树啊，我不晓得想到的是什么样的树，但是当我去查那个原文的时候，其实可能接近的就像是加州的那个棕榈树。我们德州这边可能比较少，那加州的棕榈树它长得又高又直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诗人在这里提到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呢？而且特别这里还提到说他们年老的时候还要结果子。我相信当时写这段写这个诗篇的这个诗人呢，他想到自己的年岁，他就觉得他就算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要像棕树一样挺立，而且是高耸入天的那种感觉。那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可以让众人看到的时候是高耸入天，是挺立的？棕树，如果你想到加州那个棕榈树的时候，它是真的又高又直的。那我们今天对比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年纪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到底在人的眼中是什么样一个生命？或者是说，我刚刚讲了，在神的眼中，我们又是什么样一个生命？那棕榈树长得就像这样子，对不对？又高又直，是不是？所以你隐藏不了的，这些棕榈树在所有的树当中你隐藏不了的，大家都看得到的。那香柏树又是什么呢？香柏树我找到的这个图画是这样子的，它是很大的一个枝叶散发出去的，不像这个棕树是直直高高的，这是又大又宽广的。然后香柏树其实在旧约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树，在建圣殿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树木的，所以代表这个树木的本质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在神眼中是看起来像正确的树一样。所以前面他就讲了义人，那个不是演义人，那个义人是对的人，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人。那旧约我们知道跟新约神看待的是不同的，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哪些人是属于义人，我们都说我们是怎么样因什么而称义啊？ 因信而称义，所以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就算我们今天从小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至少我不是嘛，我太太是，所以我太太常常讲说，她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非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信主呢？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想过神是不存在的，神是不可信的，因为那是她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嘛。但是我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冲击。那不管怎么样，当最后要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说是我们是信心的摆上，对不对？而且圣经当中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救，是口里承认，心里要相信。我们的口里承认可能大家都看得到，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可是神是看内心的神，所以心里如果没有相信，就算口里只是勉强的承认，那样子在神眼中都不是真正的义人。但如果真正的义人呢，他就提到说是栽于耶和华的殿中。所以其实我们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是有生命嘛，但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眼中看来不是真正的发旺的生命。但我们信主以后，神好像是那些像 home lipo 啊，小小的树苗要慢慢的移到大的地方去的时候，那就是移植了。在移植的过程，他是把我们，神把我们移植到他的院子里面，而他的院子里就是有正常的浇灌，从神的话语里面的浇灌，还有正常的呵护，因为从神来的呵护，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院中能够发旺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到了年岁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好像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可能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是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对准神的方向，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还在结果子。那你会说，哎呀，那我都已经年纪到了一个地步了，我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要怎么样结果子呢？我有什么果子可以结呢？我有什么可以让我的生命在神眼中是发旺的呢？对不对？我们能够影响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代了，我们的世代已经过去了，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证，我们可以真实的去让神看到我们生命还在发旺？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在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那当时呢，我太太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就说：“哦，你这个如果要怀孕要快哦。”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结果拿出来在我太太的这个爸爸面前在谈的时候，我爸爸就笑我太太说：“哎呀，你真的，医生讲的事情是对的，你要怀孕就快一点哦，不然像你这种甲种体格是很难怀孕的。”那我就想，什么叫甲种体格？那我的岳父就说，因为在我岳父这边呢，他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个家族那边有这样的家族史。然后我岳母这边呢有癌症，所以我太太呢这个叫做甲种体格。然后去检查出来呢，医生也说，哦，他有巧克力囊肿啊，他有什么子宫内膜异位啊，有子宫肌瘤啊，所以这个是很难受孕的。然后就说，如果要受孕了，就赶快趁着年轻。那当时我们在神学院念书嘛，我们就想，这个学业之重啊，那个时候真的扒了好几层皮啊，每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就把我们当成只修那一学期就只修他一门课而已，这样的对待我们。哦，我们是国际学生的，总是要修超过三门以上，所以很累，所以根本没有想过要怀孕。然后到了最后一学期的时候，就想，哎，差不多可以来准备受孕了。可是我就想，这甲种体格能够受孕吗？那当时我们这个消息有露出来以后， Peggy 的外婆就说，不用担心，外婆会帮你们祷告。我那个时候只是听一听而已，哎，没想到没多久 Peggy 就怀孕了。然后等到生下啾啾的时候呢，我们又隔了两年，就觉得，哎，要帮啾啾添一个弟弟或妹妹，那我们也一样说，啊，我们希望能够有儿子或女儿。那外婆又听到以后说，没问题，我再帮你祷告。结果真的祷告没多久，哎，又怀孕了。然后两次的这种祷告，我就觉得，哦，这个外婆的祷告真的这么有功效哦。然后真的按着我们所求所想的，要怀孕就怀孕了。我只是半信半疑，但当我妈妈 信主的时候，我妈妈信主是因为两个小朋友去跟她很简单的去传福音，说：“哦，奶奶你要不要信主？”然后我妈妈说：“什么叫信主？”我说：“啊，信主就是跟神打勾勾。”哦，我妈就说：“哦，那这样子好啊。”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 COVID 快结束的时候，我妈妈有那个腹膜炎开刀，所以我们回去台湾三个月陪伴她，每天晚上就是陪着她祷告以后再睡觉，所以她可能认为祷告就这么简单了。然后祷告了以后，就好像很平静的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当两个小朋友跟他说：“哎，要如果信主的话，就是跟神打勾勾，他也就愿意了。”好，打勾勾完了，就等于是我们说的决志祷告。那当时其实我妈妈除了身体不适之外，当时她最脑袋里面最挂念的就是我的小弟媳，因为我小弟跟小弟媳结婚之后，有一段长时间都没有怀孕。然后我弟弟，我生老大的时候，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我已经40岁了。我弟弟后来生他的女儿的时候是50岁，所以你就知道有张力有多大。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你知道我们两个小朋友，你的两个孙子跟孙女怎么来的吗？是 Peggy 的外婆祷告来的。”所以我说：“妈妈，作为一个祖母的祷告是非常有功效的。”然后他就跟着我们这样半信半疑的，我也是半哄半骗，我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真的有效。就在那3个月陪着他祷告的时候，他每天晚上我们陪着他祷告，他一定会说：“啊，希望啊神能够让我的儿子哦，小儿子永新哦，还有弟媳哦，琼文能够有一个健康活泼的宝宝。”就这样子祷告。我们陪着他3个月，祷告了3个月。当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是 Thanksgiving 之前回来。Thanksgiving 过后没多久，我小弟说：“哎，小弟媳怀孕了。”哇，你知道那个祷告的应允，那个见证，在我妈妈的心中，我觉得已经种下一个很大的种子。然后后来我小弟呢，为了要在台北能够置产，他希望能够把高雄的房子卖掉。那个房子其实是当时我爸爸生病的时候，二弟跟小弟一起买的，然后打通的大房子，那个很难在高雄这样子卖，你把它合起来太大了，一个房子里面你知道有几间厕所吗？有6间厕所，4间厕所，6个房间，4间厕所，我们没有改装嘛，我们只是把中间墙拆掉而已，很难卖啊。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说：“那你就为他祷告嘛。”结果我妈妈才一祷告没多久，房子卖掉了。所以我妈妈对于神的信心呢，我觉得是借着我们跟她讲的好像祷告的这个见证呢，她愿意放上那个信心，以至于当后来我邀请她到我们职堂那个母堂的教会的时候，她愿意去，而且也第一次进去就愿意受洗。我妈妈进那个就是来职堂的这个母堂凤山活泉灵粮堂，他只进去了3次。第一次进去呢，就是受洗的日子；第二次进去呢，就是听我讲道的日子；第三次进去呢，就是告别式。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对神的信心，就是从所谓的祖母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讲所谓铁打的见证，我们就算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还是有见证的哦。而且当我们的祷告不管是对着我们的亲人，或是对着我们有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朋友在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个不单单是兼顾对方的信心，也是兼顾我们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年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铁打的见证，是不是能够结出神要我们在年老的时候结出的果子，这才是神眼中所看重的。并不是说我们还要出去为神多发热心的到处去奔走，没有哦。我们的体力可能慢慢的衰退了，但是我们的祷告的功效是一直都存在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那个铁打的见证可以去跟人家分享呢？有没有那个铁打的见证可以去兼顾自己的信心呢？有没有那个铁打的见证是我们现在还能够结出来的果子？ 而且是满了枝浆，而且还常发青。那个味道是香的，那个味道不是因为年纪大以后被人家看好像都没有用，不会的，我们的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有功效的。所以这个是铁打的见证。我想得到就是两个祖母的祷告。第二个同呢，叫同在的陪伴。我们都晓得，下个月是世界杯足球赛要在我们 Dallas 打，对不对？那我相信大家争的都是什么？是那个金牌，第二名就是银牌，然后再来就是铜牌，没有铁牌，铁牌没有什么用。那铜牌在这些运动员的眼中是不屑的，对不对？有没有谁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立志只要得到铜牌的？这个立志也未免太小了，对不对？他们一定是积极的要去赢取那个金。但是我就讲了，今天在神的眼中，我们或许年纪慢慢渐长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到底是金还是银还是铜。铜是被摒弃的哦。可是我要跟大家看的是同在的陪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前一阵子我们就是我现在在职堂的这个教会，我们在跟着凤山的母堂在推的是有一本灵修的书，叫做《活泼的生命》，它是跟加州订阅的，每个月都会送来一本。那有点像是以前我们讲荒漠甘泉啊，荒漠甘泉可能就是有一个小故事而已，但是这个活泼的生命呢，它是按照圣经的经文的章节的进度，带领大家一起来读。那前一阵子正好读到这个路德记，我就想到路德的这段经文，在路德记四章的时候有提到，他说：“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我相信大家对，如果是基督徒，对路德记应该都不陌生，对不对？那路德记也是一个 也是一卷蛮特别的书，因为提到的呢，这个妇人她的生活的光景其实是从众人的眼中，从世人的眼中来看，她不是蒙福的，对不对？因为她的先生走了，就等于变成寡妇了，然后她有两个儿子，结果呢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儿子也过世了，然后她在外邦的地方过活。所以到那个地步，在 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如果家里没有男人，基本上这个女人是很难生存的。所以在圣经当中，你才会看到说，神要祝福，也要保护，也要供应孤儿跟寡母。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孤儿跟寡母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没有所谓的丈夫或是父亲存在的时候，他是被撇弃在一边的，是一个弱势团体。但是在路德记里面，我们都清楚知道，当时拿欧米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时候，他甚至都跟人家讲说他要改名字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受到祝福。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受到祝福，甚至他当时也跟两个媳妇讲说，哎呦，你们还趁着还年轻，干脆你们回你们老家去改嫁算了，对不对？不要因着我而连累了你们大好的青春，我的两个孩子都过世了，即便我现在有人娶我，我就再怀孕也不可能生出来，你们等到那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将来成为你的丈夫，而且我还一次生了两个才行，对不对？所以你们两个媳妇我干脆就回本家本族去吧。但是我们都晓得路德他并没有这么做，对不对？路德反而跟拿俄米说，你去哪我就去哪。所以拿俄米后来就回到了自己的 这个族群里面去。但是我们看到，因为拿俄米跟着路德的这样一个美事啊，其实拿俄米也没有强硬的把路德赶走，而路德也因着路德还是什么，是外邦的女子哦，路德还不是犹太人哦，还不是以色列民哦，然后他愿意跟着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也不是说有钱的老妇人，家财万贯的，对不对？还愿意跟着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拿俄米的家乡。回到拿俄米的家乡以后，路德还听从拿俄米的话，不管拿俄米跟他说什么，他都照做，而且愿意陪伴拿俄米。那我们就晓得，后来路德是嫁给了谁啊？波阿斯，对不对？那个故事的经过，其实路德按着拿俄米的这个要求，要去田里面去捡那个稻穗，甚至呢，去捡那个稻穗的时候，他还跟拿俄米讲说：“你就去钻到谁谁谁的那个裙摆底下去，他一定要为你这个事情负责。”感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好像这个拿俄米诡计多端呢。其实我们因为不晓得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环境的状况嘛，可能在那个田野在拾那个麦穗的时候，圣经当中有提到说，那个路德记里面也提到，波阿斯也跟他的仆人讲，你们要收那个麦收那个稻子或是麦子的时候，四个角落千万不要去收，因为那些要留给孤儿寡母去拾捡的，他们才有饭，才有办法过活。那可见的孤儿寡母其实不敢走到这个田的正中央，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欺负，所以拿俄米跟路德讲说，你要去钻在他那个衣服底下的时候，其实也等于说你要去受他的保护的意思。那拿俄米我认为一开始可能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他回到本家本族的时候，我相信他对神的一个信心有慢慢的增长。我觉得他从外邦的地方能够安全的回到自己的本家本族，而且还有这个路德陪伴，他慢慢的看到神对他的一个保护。那当路德真的按着拿俄米的话去做的时候，波阿斯他说他会负责，对不对？但是波阿斯也是一个有持守次序的人，他说能够娶你的我还不是排第一位，在家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娶你路德的，他必须要先放弃他这个权利，我才能够娶你。那至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人不被神纪念。那个人明明有机会能够取得路德的，但是他不愿意。那反而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之后，你看我们现在知道波阿斯这个人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路德接下来他慢慢生下来的后代是谁啊？耶稣啊，对不对？耶稣是从路德，耶稣是路德的后人啊。所以其实当时如果另外那个该娶路德的人他娶了路德，现在就没有波阿斯这个名字出现，波阿斯这个人的名字也就在路德记里面出现而已啊，是不是？在其他的旧约书卷里面再也没有了，可是被神纪念呢，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负这个责任的。所以当路德记里面提到说拿俄米有路德的陪伴，其实最后我觉得拿俄米体会到的应该是神的陪伴，而周围的人所看到的是，哇，路德这个好媳妇啊，拿俄米啊，你应该被称颂的，因为神没有撇下你，神本来就没有撇下任何人，包括我们在内也是啊。我们信主的人即便到了年迈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神同在的呀，而我们所传承的这个信仰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后辈里面传承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那个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同在的。所以这里还提到说，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了名声，其实这个孩子得的名声甚至是预表到后来耶稣基督诞生，而且这个孩子因着这个孩子得了名声，以至于路德在圣经当中有那一部分，有一个分量在，以至于波阿斯能够出现在圣经里面，然后是 爱慕你的那个儿父所生的，其实应该更是你爱慕神，而这一个儿父呢，因着爱慕你，他也跟神的计划有所连接。这样子，这个儿父所生的比有七个儿子都要好，你这个儿父比七个孩子都要好，这个是一个很极致的称赞了，因为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让这样子一个媳妇也能够陪伴自己的这个婆婆。那我想到的是，我相信，因为现在 除了 global warming， 现在整个也就是全球化了嘛，任何一个地方有什么状况都会影响到全球。我们以前早期要所谓从南部要上北部去，要坐一整天的车啊，对不对？火车也算是快了，但也是耗掉大半天。现在台湾高铁一个半钟头就到了。听说达拉斯到休斯顿也要架高铁了，如果架了高铁以后，可能也差不多是一个半钟头的时间。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飞机飞来飞去也都很快啊。所以其实我们因为这个全球性的影响，像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已经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可能我们还有父母健在的，可能都还在原来的中国也好，或者在台湾，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来到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去陪伴我们的长辈，对不对？甚至在这里的各位长辈，我们的儿女有没有在身旁？有，像娜娜姐说，哦，还有一个女儿在身旁，每次都觉得哇，这是捡到宝啊，对不对？但是也有儿女不在我们身旁，他没有办法陪伴我们，是吗？那陪伴我们的是谁？可能像我妈妈，最后这一段日子是一个印尼的印佣陪伴她的。那这个印佣呢，我觉得因着很忠心的陪伴我妈妈，而我也很忠心的在陪伴着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成长，所以其实神的福分啊，会借着这样子的水流能够流到每一个陪伴者身上。你知道多妙吗？当我妈妈过世的时候，这个印佣等于是就失业了嘛，他马上就要去找下一个雇主。那结果我没有想到，在凤山这个母堂呢，有一个分堂，在旗津的分堂，分堂牧师他的婆婆也需要有人照顾，所以那个分堂牧师呢，就知道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有印佣要释出，就跑来问我们说：“哎，你这个印佣好不好用？”我说：“嗯，还算是不错的啦，很尽心尽力。”当然，在生活习惯上面可能有不大一样嘛。他是一个回教徒，所以他这个自己还要煮一些不是猪肉的，他才可以吃。煮给我妈妈的，他还是有煮猪肉嘛。然后整洁方面可能没有，我觉得没有像台湾的那种整洁清洁度，可能印尼来的会比较稍微这个轻松一点啊。我比较不要讲那个不好听的字，轻松一点，所以就没有把它弄得很整齐。但大体上至少，大致上至少陪伴我妈妈嘛。所以这个旗津分堂的牧师就说：“那可不可以让我来跟他聊一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婆婆也需要。”结果一聊，他发现，哎，这个还不错。那也是一样，半信将信的说：“好吧，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了。”所以我们就去跟那个仲介说：“你就不用帮我们这个应用找工作了，我们已经有帮他找到下家了，你就帮他转过去就好了。”结果呢，转过去没多久，哇，我们听到的都是正面的消息耶。正面到什么地步？旗津分堂的牧师夫妇在上个月来这边休息一个月，然后跟我们讲说，她婆婆自从生病以来啊，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儿子从来没有离开过高雄的，可是这一次居然可以跑到达拉斯来，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也在达拉斯，因为办身份的关系，他回不去，所以待在这边，然后夫妻两个就请了一个月的假过来。可以很放心的把妈妈放在台湾，因为这个应佣陪伴着她。而这个应佣，我们从这个旗津分堂的牧师口中听到说，他非常喜欢去教会啊，一个回教徒哎，非常喜欢去教会，然后喜欢唱诗歌。我觉得 离信主应该不远了。因着照顾陪伴的福分，路德也是个外邦女子，因着陪伴拿俄米的关系，她能够跟波阿斯成亲，她能够生下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陪伴的人，可能我们想要那个陪伴者不一定是我们想要陪伴的人，可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陪伴我们自己年迈的父母亲，可是我相信神都会差派天使在他们周围，只要我们在这里尽心尽力去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陪伴的同在是会由从神而来的，而且神的同在会好过任何人的同在，神从来不会撇下我们。那我们自己有没有撇下神呢？我们自己会不会自怨自哀呢？哎，我的儿女都不在身旁啊，我好孤单哦。还是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觉得神啊，我第一眼就要看到你，我第一眼就要去亲近你。我们早上起来是开始拿手机滑短视频呢，还是开始真正的拿起神的话语来与神亲近呢？同在的陪伴，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因为可能太习惯了，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 entertainment 在，我们可能会忘了需要神的同在。但是神从来没有撇弃我们，所以即便到了年老，同在的陪伴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好，第三个叫银法的冠冕，在箴言里面，我相信这句经文大家都熟悉了，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我相信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白发就慢慢长出来了。我倒不知道老美他们年纪大了以后金发会变白发吗？会吗？也会，对吧？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异嘛。那我们的差异性比较大一点，因为我们黄种人是黑头发的，所以真正年迈了以后白发是会长出来的。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看起来还算年轻哦。我都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因为我们家有两个拔白头发的女人，只要一旦我坐下来高度比他们低，两个夹子就出现了，一直都在帮我拔白头发，所以我的头发发量会变得稀疏，白色的会比较少一点，因为都被拔光了。他们会觉得，甚至 我女儿还说，爸爸，我这个去今年年初在回台湾的时候帮你买的那个染发的洗发精，你为什么都不用？我说啊，再等一等，因为那个洗完头发还要再晾在那边十分钟，那冬天其实是太冷了，我不要。然后现在夏天了，又来逼着我说啊，这先放着。我觉得头发可能我还没有白到一个地步需要去照顾它了，因为都被拔光了，比较看不到。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看镜子，白发一直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看待这个白发？特别是女生，我太太这一阵子也说，哦，我压力好大，白头发越来越多。自从开始植堂以后，压力特别的大，他就一直看这里一根那里一根，他都看得到前面嘛，后面看不到，后面我也没去仔细帮他看。但是白发对我们年纪增长的人，一开始要变白发的时候实在很讨厌，但到了一个地步以后我们就管，对不对？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白发的弟兄姐妹在当中，那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白发呢？真的把它看成圣经当中说的是荣耀的冠冕吗？有吗？如果有的话，我为你感谢神了。因为其实我们的白发会出现，是因为我们身体慢慢的虚弱，对不对？但是我们身体慢慢的虚弱，我们回头去看，我们是多少岁月的累积，是因着多少陪伴自己儿女成长的时候，那些感冒啊，那些生病的夜晚，我们不住的为他祷告，为他呵护，还有花了多少精力在外面工作去赢得所谓的三餐的饱足，我们所付出的心力，我觉得这个是配得圣经这边所讲的荣耀的冠冕。或许我们曾经是在社会上叱咤风云，也是这个寒水可以结冰的那一类的人，但到了年迈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白发的？我们的荣耀绝对不是我们社会上的这个经验或者是名声。我相信我们的荣耀，我们愿意看到的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儿女拉拔成长， 他们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了。如果我们不是信主的人，那已经够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真实的也为神的国度摆上心力，就像我们为神摆上一辈子的心力一样，当到了将来面见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希望在神面前得着一个什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称呼，是不是？而且在公义的道上，只要我们在就算到了年老，我们仍走在 正道上面，那我们将来必能够得到这样的冠冕。我们戴在头上的那个白发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是在神的眼中那就像是一个皇冠一样。戴着这个白发的皇冠，其实我们是可以给年轻一辈的人很多的建议。我相信如果在座曾经有开过餐厅的，可能就会跟 Andy 讲，不用担心生意的好坏，日子都会过，对不对？因为他现在是我们当中黑发最多的，对吧？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是不是？啊，然后孩子去念了大学了，会担心，可能在座当中都已经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不晓得十几二十年去了，我们会跟他讲，不用担心。去了大学你看不到，但为他好好的祷告，他交到好的朋友，能够去教会，你也不用担心。这是我们能够给他们年轻一辈的谏言，不是只是生活上的谏言，而是真的在信仰上面给的谏言。所以箴言才会说，在公义的道上能够得着那个白发荣耀的冠冕。如果我们到了年迈的时候，我们没有走在公义的道上，我们是白白顶着一头白发，将来去见神的时候，可能要被打屁股。那至于黑发的白发，在跟我们讲的时候，不要觉得，哦，好啰嗦哦，好唠叨哦，拜托，我们只是不好讲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对不对？我听到这个老派，有些时候我们说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在教会当中，其实最近台湾也在讲父老父老，圣经当中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也有提到所谓的父老，所谓的小子，所谓的孩童。所以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可以把我们在生命当中在信仰里面得着的这些经验能够真实的去传递给我们周围的年轻一辈的人，这样子就不枉我们顶着一头白发，因为这是银色的冠冕。最后一个，金灯台的岁月。什么叫金灯台的岁月呢？我想到的是一个人物，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有这么一段话，这是保罗说，保罗跟提摩太讲，他说，当我想到提摩太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这句话，因为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嘛，他就说，我今天看到你这个光景，我觉得是因为你心里有没有诡诈的信心。提摩太是保罗在宣教之旅所带出来的一个徒弟也好，一个属灵的儿子也好，他在宣教的过程也带着他跑。所以当还有我们也晓得，保罗在写完提摩太后书之后，他就离世了，就受刑了，就离世了。所以这等于是最后的谏言。然后保罗跟提摩太讲，你要有信心，而且我看得出来你的信心是没有诡诈的信心。我们有多少人真正能够讲到说看到人家的信心是没有诡诈的？保罗这样讲不是只是恭维的话语，保罗我觉得他有那个属灵的眼睛去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就像神一样的，我觉得，所以才有办法这样子做传承。甚至他还记不记得，当他在海上快遇难的时候，他可以跟整艘船的人说什么？不用担心，船一定沉，但人不会死。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子 信心的。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牧师曾经讲过说，他曾经在飞机上的时候遇到乱流，哇，那个整个一下子那个高度陡降，然后旁边的都叫了半死，然后他就跟旁边的讲说，不用担心，这架飞机不会坠机。然后旁边的人，为什么你会这么有信心？他说，因为我是牧师。神要我去做的使命还没完成，不会坠机。哇，有这种信心呢，对不对？保罗当时就是有这种信心，放心，船绝对沉。一听完，大家不都傻眼了吗？但人都不会死。哇，你有这样的把握，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上过三层天去看到，所以他对提摩太说，你的心里是无畏的信心。但是你的信心，我不是要跟你讲说是我传给你的哦，这个信心不单单是我传给你，还有是什么？从你外祖母罗以到你的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们晓得提摩太是一个混血儿，他的祖母跟外祖母都是犹太人，他的父亲不是，但是从祖母跟外祖母一脉这样传下来。所以保罗最后跟提摩太的提醒是，我相信这个没有虚假的信心也是在你的心里，而且我是深深的相信，不是只是我嘴巴讲讲，我是真实的相信。那我们自己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怎么叫做金灯台的这个生命呢？金灯台的岁月呢？当我们到了年纪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刚刚讲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对其他的人有影响的时候，祷告还是有影响的。而祷告，我刚刚讲了，这个影响可能周围，但是神真正要看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把信仰真实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在我来美国这30年里面，我看到两个姐妹，就像是提摩太的这个祖母罗以跟母亲有尼基一样，这两个姐妹，一个是做生意的姐妹，那她自己跟我们分享，她说，当她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里面呢，有两个儿子是当牧师，一个女儿呢做了师母，所以代表女婿也是牧师。然后最后有一个儿子呢，他是在生意场上打拼的。那这个姐妹跟我说，她当时小儿子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她就都是照顾那些神学生，希望他们有空就到家里来吃饭。所以神学生呢，很苦的日子呢，就在这个姐妹的家里面呢，常常得到温暖。那因着这样子的生命，我觉得她自己本身也是敬虔的一个姐妹，所以她的后代不单单有牧师，还有师母，那她也是一直的为她自己的孩子在祷告。每次，当时我也在那个神学念书，每次看到我就问我阿德啊，最近怎么样？我有为你祷告哦，就算我不是他的孩子哦，他也会为这些神学生祷告，因为他的信心的坚定，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仰传承啊，让他的孩子蒙福，而且真的为主来做工。他的祷告，我觉得是我看过的祷告里面强而有力的一个姐妹之一。那也看到他的生命的传承。那第二个呢，我刚刚说这个姐妹是做生意的，所以她可能有一点钱呢。另外一个是相反的哦，我看到一个姐妹，她是寡妇。那是我在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教会，那个我受洗的母会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寡妇。那她当时来的时候，她有两个儿子，很小。就跟姐妹，我碰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年迈了嘛。她常常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她都是很早就出现的。但是她礼拜天我看不到她，我觉得很奇怪，这么敬虔的一个姐妹，怎么礼拜天都不见踪影呢？后来我才发现，他礼拜天不是不见踪影，他有到教会来，他躲到一个小房间去。那我就有一次就问他说：“哎，这个姐妹啊，你怎么会主日崇拜的时候都不在大堂里面，都跑到这个小房间来？”他说：“我在为牧师讲道祷告。”他就在旁边为牧师的讲道守候。他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姐妹。就因着他的生命呢， 他的两个孩子也是牧师，其中一个还是休斯顿很大的华人教会的牧师。金灯台，你看金灯台摆出来不是只有一根蜡烛，金灯台摆出来有好多根。我们的生命不是只要点燃这一根就好，我们还要把这个生命真实的传递给下一代。不是说下一代要成为牧师才算是真正的金灯台的岁月，我是觉得当我们作为一个年长的，不管是人家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还继续的为着我们的儿女在祷告守候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这个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嘛。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奥古斯丁，对不对？奥古斯丁他是一个浪荡子，但他的妈妈一路的为他祷告，我们现在才有办法可以读到他们这么多的创作。所以不要觉得我们的生命到了年迈的时候就没有用了，我们的生命神还继续在使用我们，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传承。我记得我在受洗的母堂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是执青团契的一员，那我们有一个辅导，有一次有一个大讲员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结束就陪着这个大讲员在吃饭，然后这个辅导也跟着去，就很想从这个牧师身上呢能够讨几招回来这样。那牧师就问他说：“哎，你现在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怎么样？”他说：“哎呀，没什么，没什么，就只是在带一个执青团契而已。”然后牧师就鼓励他说：“你可以大有作为啊！”“没有没有，我们就这样子就够了。”那个牧师就突然间脸色一变，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把你丢到柬埔寨去，你就是教皇了，你知道吗？你不要认为你在这里只是一根小蜡烛而已，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就像是大太阳底下，你会觉得你的蜡烛的亮度不够。可是我如果把你丢到黑暗的地方去，一根蜡烛，我现在把这个房间关掉，一根蜡烛就可以看清楚每一个人的脸。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即便到了年老，不要妄自菲薄。当我们有那个没有虚伪的信心在我们当中，而且真实的去传递给我们下一代，不单单是祷告，我们只要有机会去碰到我们的儿孙辈、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用我们的信心的生命继续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或许每一年只有一两次的见面，但每一次的见面我们都抓住那个机会为他们祷告，在他们面前的祷告，还有在他们背后的祷告，我相信那是让我们的生命就像金灯台一样的延续。当到了神面前的时候，不单单有金灯台的岁月，我们还有银发的冠冕，也能够体会神的同在。最后我们留给后辈，留给我们周围的朋友的，就是那个美好的见证，是云彩般的见证。这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到老都不偏离。我们起来祷告。